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 KEPA 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医学博士、药理学博士惠义群。惠义群医生出生于江苏无锡，就读于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临床部，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药理学博士学位，并继续转化医学博士后研究。之后他在长岛犹太医学中心接受了内科住院医训练。惠医生一直对过敏、哮喘和免疫学非常感兴趣。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从事过敏介质、白三烯和前列腺素的研究。完成住院医之后，他来到了纽约西奈山医院进行过敏和免疫的专科培训，师从世界著名的专家以及很多在这个领域里很有建树的医生学者。同时他也参与了中药在过敏性疾病中运用的研究项目。惠医生持有美国内科和过敏免疫专科特考文凭，他对诊断和治疗各种过敏性疾病有丰富的经验。因为勤奋工作，全心为病患服务而广受病人、家属及同事的好评。惠医生的理念是和病人形成合作关系，进行有效的医患交流和病人教育，从而开展有效的治疗。惠医生也是西奈山医院、西奈山皇后医院和长岛犹太医学中心的主治医。惠医生积极从事教学，他是西奈山医院的临床指导医师，带领过敏免疫专科医师培训。惠医生主理的私人诊所精通英语、普通话和上海地方方言，诊所擅长治疗鼻炎、花粉热以及其他鼻过敏、鼻窦炎、眼睛过敏、食物过敏、皮肤过敏、药物过敏、哮喘和免疫缺陷等。惠义群医生健康咨询诊疗电话：718-888-9268，718-888-9268。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令。过敏被列为全球第六大慢性疾病，随着生活方式和环境的改变，全球过敏性疾病患者正逐年增多。华人比较常见的过敏性疾病包括有鼻炎、鼻窦炎、哮喘等等。在我们今天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 KEPA 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医学博士、药理学博士惠义群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惠医生呢是美国资深的过敏免疫科的专家，诊断和治疗各个年龄段的过敏以及免疫类的疑难杂症。那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惠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惠医生你好。
你好。
惠医生，什么是过敏？
过敏呢就是过度敏感。什么叫做过度敏感呢？很多病人过来呢就会说，医生啊，我以前从来没有过敏，现在怎么就有过敏了呢？是不是我的免疫系统出事了呢？其实呢也对也不对啊。过敏呢的确是一个免疫系统的事情。我们的免疫系统呢是用来对抗外界的各种侵入性的疾病，比如说病毒感染啊、细菌感染啊、寄生虫啊之类的。但如果我们免疫系统它针对的对象对错了，那就产生了各种问题。比如说如果针对人体自己，那就产生了自身免疫性疾病。如果免疫系统去打外面不需要它打的东西，比如说花粉啊、螨虫啊、猫猫狗狗的食物啊，那就产生了过敏性疾病。所以呢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用错了地方，去管它不该管的闲事儿了，那我们叫做过敏性。
就您的解释和描述，我们会感觉到造成过敏的原因和途径有很多种。
过敏吧这是一个多系统疾病，身体的各种器官呢有各个器官，就是不同的器官呢它可能都会产生过敏症状。就比如说我们鼻子眼睛啊遇到了我们过敏源呢，它会产生这些打喷嚏、流鼻涕、流眼泪的情况喉咙会不舒服咳嗽然后呢肺呢可能会有过敏性哮喘呢，然后胃肠道呢可能会有就是说胃肠道过敏的症状，然后呢皮肤呢可能会引起湿疹啊、荨麻疹之类的情况。所以呢我们是一个多系统的问题。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属于夏末秋初这样的一个交替季节，过敏发病它会有一些季节性的规律吗？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光从环境过敏这一方面来说呢，我们呢就常见的有就是说季节性的过敏。那在我们纽约呢最常见的就是春天的花粉季节，就是尤其是四月底到五月初的时候，那两周呢是我们的春天树花粉过敏高峰。然后在五月末到七月初的时候呢是我们夏季过敏草花粉的过敏季节。然后现在呢从八月初一直到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呢是我们秋天的过敏花粉季节。那是什么呢？是 豚草和杂草的花粉。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去查一下我们现在过敏指数的话，我们到好多的小的那个 app 啊，或者是网站上，比如说我们最经典的 pollen.com 上面去查一下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过敏值就比较高，由于豚草花粉引起的过敏值现在是非常高的。那我们有很多的花粉播报的网站，其中比较经典的呢，像我刚才说的 pollen.com，这个呢，您打开您的网页啊，然后呢，把您的那个就是邮编号输进去，它呢就能告诉您现在的我们花粉值有多高啊。一般来说呢，就是说风和日丽的时候呢，像这种就是说花粉季节的时候，就能看到花粉指数就比较高啊。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地区，如果我把它的这个打开的话，那就是在我们法拉盛地区。1354，现在呢我们能看到是什么呢，今天的指数有 10.6 啊，那我们在红色区就比较高，然后今天的过敏源呢就是豚草和下面两种杂草，然后明天呢还是比较高，可以呢这上面呢可以追踪，比如说我们后面五天的过敏值那个明天比较高，周末的话如果下雨呢会低一点，往后面呢还会比较高，我们还可以追踪历史，就比如说今年的话我们的豚草期就差不多8月10号左右开始，现在呢就维持在比较高的时候啊，我们都能看到这条曲线，就比如说前两天下雨，那我们的过敏值就相对就比较低一点，像这种网站上面呢都能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一个预测的情况。说有些人比如说春天花粉特别厉害的，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个网站就能知道啊，今天这两天我花粉特别厉害啊，那我们就要少出门啊。那个像秋天的话呢，我们秋天有很多病人也在秋天有过敏症状，那看一看的话就是说啊，这两天的话呢花粉就比较高，我们就可以做出对自己的活动呢有个预期。
接下来我们就特别想了解一下皮肤过敏这个话题
啊。皮肤过敏呢其实有不同的，就是说就过敏性的疾病啊最常见的呢是湿疹。还有呢我们很常见的呢就是说接触性皮炎，还有一些呢荨麻疹。湿疹呢是我们小朋友里面最常见的皮肤病啊，像我们就是像我们过敏科看的，经常就是半岁左右的小朋友啊，身上长满了各种各样又干又红的这个湿疹，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的一大类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接触性皮炎，夏天的话呢我们很能见到大量的由于毒藤 poison ivy 引起的这种就是说皮肤过敏反应，还有些人呢比如说戴了那些就是说首饰啊，里面如果不纯有些镍在里面的话呢，有些人会有接触性皮炎。我们这段时间比如说如果是洗手液用的太多啊，有些人就会有接触手的接触性皮炎。然后比如说我们夏天呢那个荨麻疹也是一个高发的时候啊，如果是由于说比如说什么食物过敏引起的啊，那有可能是激发的有个过敏性那个荨麻疹，但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呢经常看到没有什么原因有一些特发性的荨麻疹，这也是我们夏天的时候看到非常多的一个皮肤问题。
那刚才提到了一点说吃东西不当的话也会引起皮肤过敏的情况。
对，食物过敏呢是现在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怎么会引起的，说实在的没有人能够回答。以前的话呢是报道的非常少，但是从80年代之后呢，食物过敏就变成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我们的那个婴幼儿和儿童群里面啊，就说有八大类的过敏食物，牛奶、鸡蛋、小麦黄豆、花生、坚果鱼、虾这一类的，这八大类的就是过敏源这些过敏过敏性食物呢引发的过敏症状呢最常见的其实就是皮肤过敏，有90%呢会引起急性的荨麻疹有些呢会加重原来的湿疹有些呢就是说会引起打喷嚏啊流鼻涕的一般的过敏，然后有60%呢会有胃肠道症状，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食物过敏症状。
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如果说你有过敏的症状出现的话，还是一定要查清楚过敏的原因是什么。
您说的对，所有的症状都是由于过敏引起，但是有很多的确是有过敏引起，所以呢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建议病人向您医生咨询一下向您是不是到底您的症状是不是过敏症状，有没有必要进行过敏源的检测。
那如何来确认自己的症状是否属于一个过敏的症状呢？
首先是症状呢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您的症状是不是符合过敏症状。 所以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常见的症状啊，皮肤上面有红疹、打喷嚏、流鼻涕、过敏性哮喘，一个呢叫做皮肤检查，另外一个呢是进行血液检查，就要根据您的情况来选择什么样的过敏测试。
如果说过敏的人的话，他可以打过敏针是吗？
是这样子，这就是说到我们过敏的治疗方面啊，我们呢很多病人会说，哎，听说我们现在春天过敏很厉害，听说您那边可以打一个过敏针，
对，
打一下就好了。其实呢，他们说的呢，其实是激素治疗。在症状很厉害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一个比较强劲的药把过敏症状先压下去。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能会选择进行打激素啊，尤其是春天打完激素之后呢，两个礼拜呢，它可能症状就好很多，基本上就过掉了。这个呢，其实就他所谓打的过敏针呢，他说的其实是打激素。
哦。
而我们如果说真正的说，在我们过敏科说打过敏针，
嗯，
或者说的更确切一点，打的是脱敏针，这个呢是所谓的治疗我们真正治疗，就是说从根本上治疗我们的过敏情况。
嗯
啊，这种脱敏针是什么呢？它是针对我们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眼睛过敏和过敏性哮喘啊，来进行把对你对什么东西的过敏，我们把它来进行脱敏。我们把抗原，就比如说花粉啊、螨虫啊这些东西，我们从小剂量开始给它进行，就是说皮下的注射，然后一点一点增加剂量啊，最后呢，我们达到一个大部分人都有效的剂量。然后呢，我们就维持在这个剂量上面，整个疗程呢要3到5年。这个呢是我们所谓的真正的所谓的脱敏治疗。
哦，嗯，
这个呢也是我们所谓里面最治本的啊，一个就是治疗啊，这是一个纯天然治疗，是没有药物的，所以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一般都是至少要经过6个月，我们才能够看到效果。
嗯，也就是说它是长期的治疗的一个方法。
对，这是一个就是所谓的治本的治疗。这种治疗呢，就是说它有专门的适应症，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是针对于那个鼻过敏、眼过敏、过敏性哮喘。
嗯。
但是呢，它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治。比如说，我们食物过敏，我们是不能够通过这个打脱敏针来进行治疗的。
哦，它主要针对的
是一个另外的大类，它的治疗过程呢，现在都是在慢慢摸索之中。不能说我对虾过敏，我能够通过打脱敏针来治疗，这个现在目前是没有这个办法。
嗯。所以说脱敏针它的治疗的一个范围还是属于食物过敏以外的一个范畴的一种治本的一种方式，
对，过敏引起的过敏性疾病。
无论是脱敏针还是过敏针，那它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呢？
如果我们做的是打的这过敏针，就是打的激素呢，那我们当然就是说短期使用激素问题不太大，但长期使用激素呢，就有激素引起的各种各样的副作用。比如说那个血压升高啊，血糖升高啊，人长胖啊，脂疏松啊，这一类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是不会赞成用长期用激素来进行过敏性疾病，除非是完全没有办法治疗的情况下面。我们一般情况是不赞成长期大量使用激素。脱敏针的话呢，进行脱敏治疗呢，脱敏治疗呢是一个纯天然治疗，所以呢它并没有别的副作用，它唯一的副作用就是有可能引起过敏反应，因为我给你打的是你过敏的东西，所以的话呢有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比如说局部的，在我们如果是注射性的，我们在局部有可能引起一个鼓包，偶尔的话它会诱发全身的过敏反应，所以这种治疗呢，一定是在医生办公室里，在严格监督的情况下我们进行治疗的。
头痛、鼻塞、流鼻涕，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它是可以被归到鼻窦炎的范畴里吗？
很多病人过来以后呢，就说我现在有鼻敏感，说对，然后呢，你就有过敏性鼻炎。然后病人就很紧张，你是说我现在有鼻炎了？就觉得好像得了鼻炎是一个什么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嗯，
那我们就跟他们解释，其实我们鼻子有这种症状嘛，我们都叫鼻炎啊，是不是过敏引起的呢？不一定，要主要是看你有什么情况，就是说像比如说春天过敏的，那就是过敏性鼻炎啊。还有很多一部分病人，他的鼻子有同样的症状，但他其实它的起因并不是由于真正的过敏，而是由于各种物理化学性刺激引起的。那叫非过敏性鼻炎。那比如说天气变化啦，闻到什么特别特殊的味道啦，它都能引起这种症状。这个呢，但它并不是真正的就是说什么花粉啊之类的过敏引起的。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非过敏性鼻炎。凡是只要有鼻子症状的，我们都叫做鼻炎。 这个鼻炎呢一般是指我们鼻子里面的症状，但是呢由于鼻炎在鼻子周围呢还有一些鼻窦那些鼻腔啊，如果这些空腔里面有炎症的话呢，它会引起更多的症状啊，比如说头痛，然后脸呢、啊、就是我们前额的、啊、沿着眼眶啊脸啊这方面引起的痛，然后呢还有很浓很浓的鼻涕，长期这个样子的话呢它就引起了鼻窦炎，这个呢也是可能的
哦。
那就是说在鼻窦炎的诊断上面呢，第一个我们有就是说除了鼻炎之外还有更多的症状，然后的话呢我们在我们过敏科和耳鼻喉科我们经常合作的很多耳鼻喉科的医生通过鼻镜进去看，他能看到一些鼻窦的炎症，有时候呢我们还要拍一个 CT 的片子，还能看到这个里面这个鼻窦腔里面有鼻窦的各种的炎症变化，其实这个呢就叫做鼻窦炎。所以鼻炎和鼻窦炎呢是紧密相关的，那有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少见的特殊的情况引起的鼻窦炎，有时候鼻炎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面能不能引起鼻窦炎是可以的。
有些人开玩笑啊说，哎，你竟然没有鼻炎，我说是啊没有鼻炎，他说哎你还算不上真正的纽约人，然后说一般在这里要居住六七年的话他一定会有鼻炎的，我说啊还有这样的说法
啊，他们说的呢一般说是如果你到美国啊，如果说到纽约也可以吧，那个经过几年的治理呢一般在3到7年这是最常见的期限，我们就引起了很多的春天的花粉过敏，其实我们他们一般说的是指春天的就是
对4月份左右的花粉、
对4月底到5月初这个最常见季节的花粉过敏，所以一般来说到纽约呢我们东北部呢主要是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就是说啊到换了一个地方啊，对一个新的地方的花粉进行知名了，这个呢是其实是就是说可以说到纽约这个就会得的，很多人会得，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得，
不是必然的，
没有
就这样，
不是必然的，对你是不是会发生这个过敏性鼻炎这个情况呢？一般来说是不太能够预期的。
那如果说是追究其他的原因的话，真的是和人的这种抵抗力有关吗？
就像我们刚才解释的啊，就是说呢的确是和我们免疫系统有关，但是是不是会发生，是不是你免疫系统不工作了，不是的，只是免疫系统用错了地方，他去管闲事儿了。那纽约呢有一些纽约地区的我们东北部的专门的花粉，比如说如果我们从中国你说比如说福州过来吧，那福州那边的花粉呢和纽约的花粉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从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接触了一阵子时候吧，你可能就对这个地方特殊的东西有产生了过敏，你就从就经过了3到7年的这个接触之后吧，就对春天的花粉产生了过敏，这就是有可能的。但是不是一辈子都会这样呢？其实也不是，因为免疫系统嘛，它是一个非常就是经常会变化的一个系统啊，所以的话，有些人过了几年之后，有可能也。症状也会慢慢的减轻，当然也有可能有一部分症状会加重，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来说是不太好预期的。
鼻炎呢症状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鼻子的症状呢其实就主要是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鼻子塞，就是有些小尤其是小朋友里面经常会有鼻出血的症状。有些人呢他鼻涕吧他不往前面流，他往鼻子后面流，
哎呦
鼻后滴液，他就形成了就喉咙里面经常会有这种，就是很多人就管它叫慢性咽炎的啊。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小朋友的话呢，他有时候有些容易过敏的孩子呢，最早的我们这边比如说2岁的时候就能看到有开始春天过敏了，但一般来说呢慢慢会开始发生，我们青壮年里面也是非常多见的，老年人里面呢还有老年人自己特殊的鼻炎，所以整个的就是说每个年龄段呢其实这个鼻炎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所说的鼻炎它就过敏性鼻炎有急性鼻炎慢性鼻炎，
急性鼻炎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就比如说其实伤风感冒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急性鼻炎啊，由于病毒性引起来的，如果我们是过敏，那如果就是春天的过敏，那其实过个两个礼拜，有时候比较轻微的人他也过掉了，你也可以说是急性过敏性鼻炎啊。慢性鼻炎的话呢，那如果由于过敏引起来的啊，那比如说是螨虫过敏的啊，慢性就是常年性的这种鼻炎，那比如说像我自己，我就是各种东西比较敏感，我就是一个慢性鼻炎，但我本身并没有对花粉啊螨虫啊这些东西的过敏，那我也就是一个慢性鼻炎，就是这只不过就是说它不是由于真正的过敏，但只是由于对物理化学各种各样刺激引起的鼻炎，所以 所以呢，这个分类里面呢，到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必须要进行检测以后，我们才能下定论。
那像一般得了鼻炎的话，有些人说，哎呀，真的是特别难治，可能会伴随你一生。那么关于鼻炎治疗方面，会医生能不能给我们说说？
对，就比如说我们那我就是说，如果一般轻微的症状呢，不管是过敏性鼻炎还是非过敏性鼻炎，其实在用药上面呢差别不是特别大。我们有过敏药，抗组胺药，然后呢我们就是那个有鼻子里面喷的药水，然后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药水，这些药物呢，就是说如果使用的话呢，一般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有些人呢可能要使用时间长一点，有些人使用时间短一点，根据个人情况的就是来进行调节。如果那个这些药物的一般副作用呢，就其实都不太大。如果是就是过敏性鼻炎呢，如果我们避免过敏源，那比如说那春天的时候，像比如说今年我们戴个口罩，可能很多人的症状就会好很多。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家里面螨虫进行一些处理把这个过敏源稍微避开一点，那也可能会好很多。如果就是说过敏性鼻炎如果在我们像我们刚才说的在药物治疗效果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呢，我们还能进行脱敏治疗，都是可以的。但是非过敏性鼻炎呢，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们它不是过敏，所以我们没法进行打脱敏针，所以呢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就是以药物治疗为主。
那严重的还会有动手术的情况吗？
动手术也是，就是就像我们和耳鼻喉科，我们经常会有我们有好多交叉的病人就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就是有慢性鼻炎，甚至有些人的鼻子里面呢还有一些息肉那我们的就是说慢性鼻炎如果一般常规治疗效果不好的情况下面呢，他鼻子堵得比较厉害，里面黏就比较厉害，那耳鼻喉科呢会进行就是鼻窦炎的手术。但是即使进行手术之后吧，它也不见得一定是一劳永逸的，好多的还是要进行后期的那个药物治疗。
而其实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对对，这不是虽然是一个常见疾病，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严重的疾病，但是的话呢，在每个人的治疗方向上面，还是要根据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决定。
过敏啊，似乎就是更多人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急不慢的一个病，但是其实不然，有的时候的这种急性过敏症还是非常凶险的，是吗？
这就看我了，就是如果我们一般来说的，我们像春天的这种就是季节性过敏啊，尤其只是以鼻子啊、眼睛症状为主的呢，一般来说呢，除了人特别不舒服之外呢，问题不是特别大。但是呢，有些人如果是引起引发了哮喘，有时候症状可以比较明显。甚至呢，有时候会比较厉害的，就是说过敏症状，就是那个哮喘症状这个呢是有一定的，就是常规情况下问题不太大，但是呢，如果是急发的，有时候会比较难受，如果是我们食物过敏引起呢，有时候会引起非常严重的症状，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呢，就涉及各个器官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刚才说比如说身上长红疹90%的症状，身上长红疹，然后呢，恶心、呕吐比较厉害的情况下呢，它会引起喉头水肿、喉咙卡了，上不来气。然后呢，哮喘发作，肺里面全是哮鸣音，然后心血管的话呢，血压会狂降，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叫做严重过敏反应，这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对很多我们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说过，那个小朋友在身边呢，就我们都会给开一个有这种过敏的情况，会开一个就所谓的救命针，在严重情况下面呢，可能会自己打一针。还有呢，比如说有些人对严重的就是蜜蜂叮咬，尤其引起严重过敏反应的，这个有时候也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有这种历史的病人身边呢，我们也会让他带一个救命针，随时带着。
那像如果说遇到了这种非常特殊的情况、紧急的情况，那家里的人他们除了打911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
虽然我们的过敏呢，就是说有一定的，就是每年都会有很少的人数最后真的是由于过敏丧失生命，但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很多过敏很多情况下也会自己慢慢的就是说消下去。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看到情况非常紧急的情况下面呢，我们一般肯定是就是如果以前从来没发过，发生很严重，那肯定是911赶紧打不要犹豫如果已经曾经有过这种历史，那我们呢就是说一定是在就是说急性期之后呢，一般来说就或者是你自己不明白情况一定要打电话给医生，问医生现在怎么办。 在急性发的时候呢，肯定就是说我们打了911去医院了。我们在纽约的话呢，我们医疗条件还是非常好的，一般来说我们在很快情况下面很快的在几分钟之内就去了医院，一般来说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如果已经曾经有过这种情况，那我们身边的医生一般都会给他开上一般的过敏药和这个救命针。所以的话呢，我们一般呢就是说给病人开救命针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他讲什么情况上要开始进行用救命针，我们会让病人进行训练，病人自己会要用，然后病人的身边的家属呢也要被训练能够自己打这种救命针。这个针呢是一个就自己能打，非常其实非常非常简单所以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说让病人不要慌，打911跟医生联系，然后同时把你的救命针呢给自己给病人扎上。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呢，我们都是能够顺利度过这个危险期的。
好的，不过说到过敏啊，其实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范畴。今天呢，可能我们只是只字片语，然后说的呢是一些部分的一些领域。当然，在这样
说的太对了，因为每个人症状都不一样，需要关注的情况也都不一样。很多病人过来以为是过敏，其实也不是过敏。所以呢，如果您就是这个有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其实还是不要就说自己诊断，除非是最最简单的春天过敏了，最好呢还是问一下医生。
会医生，像您在接触了这么多病人之后，就给你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人，你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到两位吗？
好啊，那比如说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这个春天过敏的病人啊，我有一个病人呢，就是说他呢春天过敏非常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他就是打喷嚏根本不能停下来，然后呢打喷嚏打得太厉害了，以至于呢他的压力太高因为我们喷嚏出去的时候压力非常高，他就引起了颈部神经的压迫。他打了喷嚏之后，他都能够就是身上这个背部和手臂上都有放电一样的这种神经痛。
哎呀，
然后呢我们一般来呢就是说我们就是他用药效果都非常就不好，每年他打激素，每年都得打激素，然后效果仍然不好。所以的话呢，我们从去年开始呢给他进行脱敏，然后呢接着今年的话呢，他整个的症状就改善的非常之多，就偶尔吃一点过敏药就可以了，所以他今年春天躲过了，他非常非常的高兴。那我就是说在有些情况下面，我们就是有如果这种比较极端的病人，我们一般都是相对的记忆都比较清楚。然后的话呢，那就是像我们食物过敏，有些病人这样呢，就是说，就主要是，因为食物过敏在就是青少年里面非常之多见。他有时候引起会引起比较多的反应。我们有病人呢，就是说，就是一般小朋友的时候呢，父母都管得比较好，但是在青少年的时候呢，很多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就可能会去自己开始自己进行管理的。在管理不善的情况下面呢，就经常有时候会有突发的反应。我们有几个病人就是来来回回进医院就进了很多，所以呢，这种就是说在病人教育上面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呢，由于比如说食物过敏诱发了食物过敏相关的这种焦虑症以至于很多东西不敢吃，然后呢很多地方也不敢去。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过敏呢，有时候不光是一个过敏本身的问题，它还诱发了很多关于一般生活和精神方面的问题。由于这个过敏引起焦虑症的就是在我们这边是非常常见的。什么情况下呢，我们应该怎么治疗，知道到什么程度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严重关注，这个呢都是需要跟病人好好讨论。过敏吧，进行锻炼，精神放松，这永远都是对任何疾病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如果我们过敏源能避免呢，那我们当然是最好是避免但很多情况下面呢，就是说实在避之不及，尤其是环境的里面的过敏源。秋天的话呢，这两天我们的囤草花粉就高了，所以有些朋友呢，他们可能有些过敏症状也开始了然后呢，到了我们转季的时候吧，就是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呢，有些由于气候变化，我们引起的这个过敏性哮喘，下面一个季节就开始了。所以呢，很多尤其是上学的小朋友有些人或者是在秋冬季会有一些就是长期咳嗽、哮喘、变性咳嗽的病人，要开始预防，有些要开始预防防止感冒啊，防止流感呐、现在是尤其是防止新冠呐有些病人呢，我们在秋冬季有比较明显的哮喘症状的人，我们就开始预防性的开始用药了。 同时呢，注意要放松精神，然后进行锻炼，这个呢是永远万变不离其宗的。
过敏源当然有常见的，又不常见的，对吧？
对，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呢，就是基本说的是最常见的，就比如说环境中的飘在空气中的这些啊，花粉啊，螨虫啊，猫猫狗狗啊，
对，
霉菌啊，这些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般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你要说有很多东西千奇百怪我们接触不到的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想它。
对，
然后呢，像食物过敏呢，就像我刚才说了八大类或者说九大类的过敏源，这就囊括了我们生活中的95%引起严重过敏的过敏源。那一些东西呢，有时候呢是防不胜防啊，绝大部分呢我们不可能接触到，但一旦有一点过敏反应呢，要知道绝大部分呢也不会有太多的严重后果。所以的话呢，我们不能生活在恐惧之中，对吧？
对，
所以呢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但是如果你一旦知道对它是过敏的，那尽量就去少碰。就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 poison ivy， 我们有病人一年又一年又一年同样的症状都来，但是的话呢每年我们都得给他重复跟他说过敏这个毒藤请您不要去碰，好好的花园里面的时候一定要看明白这些东西，但是呢仍然是不停的会有这样同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的话呢，这些东西呢就是说我们一旦知道我们对它是过敏的，我们尽量去避免，
对，远离它。
到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情况下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想太多了。
好的，非常感谢，谢谢惠医生今天呢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普及关于过敏方面的一些常识。
啊，不客气。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